所以上一次我们在讲中秋节的时候，大家会发现中秋节全家团圆，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团圆里面充满这么悲戚的气氛。贾母努力地撑在那边，想要让这个中秋的夜晚过得快乐一点，可是大家都记得那个笛子是让大家落泪的，那个笛子的声音，那样的晚上的月光，然后每个人讲的笑话都不好笑，都让你觉得比哭还要难过的感觉。所以这是作者了不起的写法，就是因为他已经告诉你说这个圆满已经是一个假象了，人生里面带着这么多的残缺活着，而去向往一个圆满，那个圆满其实是变成了一个完全伪装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。所以因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到，到了77回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回，就是所有的人被赶走，包括晴雯的死亡，跟宝玉最亲的一个丫头晴雯的死亡在77回发生。那因此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以《红楼梦》以80回作为一个原创作者的完整版本的话，77回大概就是到了尾声，这个家族的尾声。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我们并不在意《红楼梦》其他的人物他们所有的这些下场，我们反而看到跟宝玉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子，他们被赶走以后，他们分离所构成的宝玉心灵上巨大的这个伤害。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每一次讲一回，每一次讲一回的状况里，大家不一定能够连成一个大小说，可是我们回顾一下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面的大小说，我们曾经形容过它叫做编织啊，它像一种编织。所谓的编织，构成编织的条件是它的线索不会是单线，所以抄检大观园完讲起来就应该要赶这些丫头，可是它就开始有另外一条横的线出来，就是中秋节啊，过中秋节。所以大家特别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中秋节的那个晚上，许许多多的暗示的出现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最不会讲话最柔顺的一个媳妇，就是尤氏，为了看到大家走的走散的散，觉得贾母有一点落寞，有一点不开心，她就想说一生要讲一个，努力讲一个笑话让贾母开心，就讲了一个让我们简直心惊肉跳的笑话。那她的笑话是一个家里面有4个儿子，那大儿子只有一个眼睛，那第二个儿子只有一个耳朵，第三个儿子只有一个鼻孔，其实都在讲残缺。然后他讲到第四个的时候好像是好笑，可是又更恐怖，是说第四个什么都齐全，可是是一个哑巴。所以他讲完以后他觉得贾母会笑，结果发现贾母已经睡着了。所以那一段是我觉得《红楼梦》最惊心动魄的一个黑色笑话。这个黑色笑话是用非常轻描淡写的方法在讲家族的不完全啊，这个家族努力在中秋节的晚上想要圆满，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圆满的状况，是一个破碎的状况。那么真正的破碎当然是到第77回才整个呈现出来。